调频102兆赫，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。老师同学们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。
体育世界风云激荡，
感悟生活，开拓视野，
耳听新资讯，眼观新世界，
扬帆新时代，领略新风采。欢迎收听
体育与健康。
老师同学们好，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。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
体坛进行时，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樊振东赢首胜；
全国游泳锦标赛郑英浩摘得金牌
；WTA 长沙网球公开赛张伟环梁恩硕夺得女双冠军；
全国击剑锦标赛吴彩瑶夺冠；
女子曲棍球亚洲杯小组赛中国队完胜韩国队；
亚足联 U23 亚洲杯预选赛中国队获两连胜。
体坛博览，湖北恩施 NBA 篮球赛火爆出圈；
体坛名将，专注到极致的朱雪莹；
生活百科，正确吹发指南；
一周天气前瞻，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。
以下是详细内容。体坛进行时，纵览体育最新事。9月6号，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进入第二轮比赛。比赛开始，樊振东迅速进入状态，以11-5拿下第一局。次局，樊振东依旧没给泽利科机会，以11-3再下一城。第三局比赛，樊振东开局取得领先，但背水一战的泽利科开始顽强反击，以11-7扳回一局。第四局，樊振东依旧保持优势，开局就取得7-3的领先，最终以11-6赢下比赛，取得德甲赛场首胜。
9月6号，2025全国游泳锦标赛在成都拉开战幕，男子100米蛙泳决赛成为当日焦点战役。发令枪响后，上海队的郑英浩展现出强大的爆发力，前50米便确立领先优势。转身后，他凭借出色的划水频率和流畅的转身技术，将优势保持到终点。最终，郑英浩以59.79秒的成绩摘得金牌。董志豪在最后15米发起猛烈冲击，与郑英浩几乎同时触壁，最终以59.82秒的微弱差距获得银牌。
9月6号，在 WTA 长沙网球公开赛上，中国香港选手张伟环搭档中国台北选手梁恩硕获得女双冠军。女双决赛中，海峡组合姚欣欣、李雨云对阵张伟环、梁恩硕。姚欣欣、李雨云开场后一度以4-0领先，但随后连丢四局，首盘以5-7告负。第二盘，姚欣欣、李雨云频频采用双底线站位，在防守中与对手周旋，但收效不佳，以3-6再丢一盘，最终张伟环、梁恩硕以2-0胜出。
9月8号，2025年全国击剑锦标赛暨全运会预赛第三站个人赛收官。在女子重剑决赛中，广东队吴彩瑶对阵辽宁队于思涵。首局，吴彩瑶率先得分，随后两人比分较为焦灼，直到第三局中段，吴彩瑶连得3分，取得14-10的领先。尽管于思涵连续挽救3个赛点，吴彩瑶还是顶住了压力，再得1分。最终，吴彩瑶有惊无险地以15-13拿下比赛，继2023年后再次夺得全国锦标赛个人冠军。
9月7号，在2025年女子曲棍球亚洲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，中国队对阵韩国队。上半场比赛中，中国女曲凭借钟佳琪和陈怡在第一节的两粒进球，半场以2-0领先韩国队。一边再战，中国女曲继续在场上占据主动，多次获得破门良机，其中包括2次短角球机会，一次击中横梁，一次击中立柱。比赛第48分钟，中国女曲在前场断球，徐文瑜接队友妙传， 帮助球队最终将比分定格在3-0，完胜韩国队。
9月6号，在2026年亚足联 U23 亚洲杯预选赛 D 组比赛中，中国队对阵北马里亚纳群岛队，首局面对对手的铁桶阵，中国队多次错失破门良机，但随后蒯基文中路撕开对手防线，帮助中国队以1-0领先。下半场，李兴祥和朱鹏宇分别攻入一粒头球，王玉栋以点球得分，随后蒯基文取得进球，拜和拉木连入两球，完成帽子戏法。最终，中国队以10-0击败北马里亚纳群岛队，取得2连胜。
纵横东西，贯穿古今，
体坛博览，我们一起
博体坛览世界。
博体坛览世界，本期的体坛博览，我们一起关注湖北恩施 NBA 篮球赛火爆出圈。9月6号，湖北省恩施州 NBA 篮球赛在我澳篮球 APP 周榜上强势登顶，热度一路飙升。这项起源于鄂西民族地区的赛事，如今已经成长为恩施州规模最大、水平最高、辐射最广的全民体育盛事。无论是赛场上激烈的对抗，还是看台上热情的呐喊，都展现出这座城市对篮球的热爱与激情，成为恩施对外展现形象的重要窗口。
恩施 NBA 创办于2023年，今年已经是第3届。赛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恩施各族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。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篮球竞技，更是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。每一届赛事都吸引着来自不同民族、不同职业的篮球爱好者参与，他们在球场上切磋技艺，在场下结下深厚友谊。
本届赛事共设州直及8县市9个赛区，分为职工组、企业组、乡镇组和邀请组4个组别。赛事进程分为热身赛、季前赛、分区赛、总决赛4个阶段，并设有金融杯、邮电杯、青少年类等多个冠名杯赛。总决赛阶段，职工组有20支队伍，企业组有16支队伍，邀请组也将参与其中，为不同水平的球员提供了展示舞台。
今年的恩施 NBA 特别注重女性力量的展现，积极推动更多女性参与篮球运动。韩表表和谢丽两位女性教练备受关注。韩表表作为湖北民族大学代表队主教练，带领球队一路杀进州直分赛区职工组冠军争夺赛。谢丽则以激情四射的执教风格和发掘年轻球员的独到眼光，赢得了球迷的喜爱。
作为恩施 NBA 系列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幺妹篮球赛吸引了全州155支代表队、1867名女性运动员参赛，成为恩施体育文化的一大亮点。与恩施 NBA 同期举办的还有半程马拉松、荆楚乡村文化旅游节等活动。这些赛事和活动相互促进，将体育激情与文化魅力融为一体，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增量。
湖北恩施 NBA 不仅在恩施本地人气高涨，还积极走出家门与外地展开交流。今年赛事走进上海、浙江等地，并吸引北京、武汉等城市的球队前来切磋。特别举办的 NBA 与浙 BA 交流赛，延续了杭恩两地10年结对帮扶的情谊，让篮球成为连接城市的桥梁。
在产业融合方面，恩施 NBA 为本地企业提供了展示平台，百家企业借助赛事推广1000余种产品，其中包括恩施玉露、富硒茶叶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，走向全国乃至海外。赛事的举办带动全州每年新增规上工业企业超过100家，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居湖北省前列。
本届恩施 NBA 自7月开赛以来，赛事将跨越夏、秋、冬3个季节， 预计吸引来自泉州乃至周边地区的千支队伍，万名运动员参与上万场激烈角逐，赛程将一直持续到11月收官。无论烈日酷暑还是寒风初起，恩施的篮球场上始终洋溢着热烈的氛围，这意味着恩施的篮球热潮将贯穿全年，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场精彩绝伦的体育盛宴。
湖北恩施 NBA 的成功不仅在于赛事的专业性和竞技性，更在于它所传递的团结、拼搏、奋进的精神。它像一条纽带，把不同民族、不同职业、不同年龄的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，让大家因篮球而相聚，因热爱而并肩。在一次次传球、投篮、防守的默契配合中，陌生化为熟悉，隔阂化为理解，友谊在汗水与欢笑中悄然生根发芽。
未来恩施 NBA 计划在赛事组织、场馆设施、裁判水平等方面持续提升，让比赛更专业、更具观赏性，同时将通过与外地高水平赛事的交流合作，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，努力打造全国知名的区域性篮球品牌。恩施希望以篮球为媒介，吸引更多人走进这片山水秀美的土地，感受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热情好客的民风，让恩施 NBA 成为城市对外展示的重要名片。
对于恩施而言，恩施 NBA 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体育赛事范畴，它融入了市民的日常生活，成为一种精神符号。篮球在这里不只是竞技，更是团结、拼搏与热爱的象征。它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激情，也让恩施的故事跨越山川，走向更广阔的舞台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湖北恩施 NBA 必将继续见证这座城市的成长与荣光，书写属于恩施的篮球传奇。
风云人物勇立潮头，
竞技场上大展英姿，
讲述名将故事，
感受体育魅力，体坛名将。
讲述名将故事，感受体育魅力，体坛名将今天讲述专注到极致的朱雪莹。在本次全国蹦床锦标赛的赛场上，朱雪莹的表现堪称惊艳，三场比赛都以绝对优势斩获第一名。距离第15届全国运动会蹦床比赛仅剩一个月，她将这次全锦赛视作极为关键的实战练兵契机，最终的结果也十分圆满。不过朱雪莹也清醒地认识到，全运会的金牌绝非轻易就能获得，她表示要把每一个动作都雕琢到极致。
在本次锦标赛中，朱雪莹在预赛、半决赛和决赛都使用了难度 15.00 分的成套动作，预赛和半决赛得分都在 57.90 分左右。在决赛中，她的目标是突破58分，最终以 58.60 分实现了目标。夺冠后，他的情绪并不算特别激动，但对这个分数感到满意。原本他计划在决赛中增加一些难度，但赛前突然发烧，打乱了节奏。
尽管如此，朱雪莹表示，得益于平时系统化的训练，比赛时他丝毫没有慌乱，只是全神贯注地将训练中的状态完整地呈现出来。这种稳定的发挥与他长期秉持的训练理念密不可分。他强调，无论遇到何种突发状况，都要确保训练的质量与效率，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训练量的堆积。
伤病一直是朱雪莹在巴黎奥运周期的老对手，身体底子偏弱是她的短板。这次锦标赛预赛，她被分在最后一组，比赛直到晚上8点多才结束，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想睡觉。每场比赛结束后，她都会立刻在赛场冰敷腰部。赛前一周，他还因为发烧几乎没能训练，直到抵达赛区才逐步恢复。
这样的状况其实从上一个奥运周期就开始出现，但朱雪莹的比赛作风依然硬朗。他认为这得益于扎实的基本功，即使生病或遇到意外，他依然能保持专注，把每一堂训练课的每个动作完成到位。随着经验的积累，他更加注重科学训练， 根据身体状况调整计划。
朱雪莹坦言，发烧时并不是完全不能训练，但效率会大打折扣。他的理念是，要做就做到最好，状态差时就练一些能掌控的动作。年龄增长让他的体力有所下降，但丰富的经验和对身体的了解，让他能更合理地安排训练，确保每一次投入都有收获。
在东京奥运会上，朱雪莹勇夺金牌，到了巴黎奥运会，她却在领奖台前止步，仅差一步之遥。两次奥运之旅，过程与结果截然不同，却同样成为她人生中宝贵的财富。巴黎失利后的两三个月里，她甚至不愿听到奥运会三个字，一提就忍不住落泪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沉淀，她渐渐走出阴霾，开始冷静而客观地复盘与总结经验。
如今再谈起巴黎，他已经能够平静面对。他意识到，当时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确实存在不足，也忽略了某些环节。这些教训成为他继续前进的动力。现在的他会在每次训练后录制视频，反复观看，寻找可以改进的地方，尤其是在技术和高度方面。
进入第三个奥运周期，27岁的朱雪莹并不急于畅想洛杉矶。他更注重眼前的每一步，认为打好基础是关键。如果有机会参加洛杉矶奥运会，他不仅要维持现有状态，还要不断突破自我，挑战更高难度。但眼下，他的重心是全运会的备战。
为了全运会，朱雪莹要求自己把每天的训练都做细。他说，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节也不能放过，就像把每一根头发丝都放好。如果身体条件允许，他计划在比赛中再增加一点难度。这种严谨的态度和对完美的追求，正是他能够在赛场上持续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。
朱雪莹的故事不仅是关于金牌与荣誉的追逐，更是关于坚持、调整与自我超越的旅程。面对伤病、年龄和失利，他没有退缩，而是用更成熟的心态和更科学的方法去迎接每一次挑战。他知道，只有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，才能在未来的赛场上再次绽放光芒。
对于朱雪莹来说，每一次比赛都是新的起点。无论是全运会还是奥运会，她都希望用最好的状态去诠释专注与极致的含义。她的目标很明确，不仅要赢得比赛，更要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。在蹦床这个空中舞台上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。
这根小粉笔有神奇魔力，可以解答出所有的问题。树叶沙沙响，阳光的年纪，让我对世界充满了好奇。想象的亮着，开多少距离，宇宙人长得像我还是像你。穿越了古今，起源成结局，带我解析数字的奥秘。踏上金牛花，爬上黑板的范例，盛开在树上，朗朗的晨曦。一字又一句，标注终点和难题，一遍一捺书写做人的道理。小小的身体，时光打磨的短句，在他身后留下不灭的真理。在谁的指尖沾满厚厚的期许，把他发烧覆盖了白雪的痕迹。这个小粉笔有魔力，可以解答所有问题。在最阳光灿烂的年纪，让我对世界充满了好奇。想象得了这开多少距离，宇宙人长得像我还像你。穿越了古今，起演成结局，让我解析出数字的奥秘。想象的亮着，开多少距离，宇宙人长得像我还是像你。穿越了古今，起演成结局，带我解析数字的奥秘。
他像牵牛花，爬上黑板的樊篱，盛开在书生朗朗的晨曦。一字又一句，标注重点和难题，一撇一捺，书写做人的道理。小小的身体，时光打磨的短曲，在他身后留下不灭的真理。在谁的指尖沾满厚厚的情绪，把那发梢覆盖了白雪的痕迹。身体时光打磨的短曲，在他身后留下不灭的真理。
让我对世界充满了好奇，
指尖沾满厚厚的期许，把那发梢覆盖了白雪的痕迹。
让我解析出数字的奥秘。
看世界万千，
观生活万象，
听生活百科，
品生活百味。世界万千，生活万象，欢迎走进生活百科。洗完头发后，我们常常面临一个很纠结的选择题，那就是应该让头发自然风干，还是用电吹风迅速吹干呢？很多人觉得随便选哪种都无所谓，但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，背后藏着不少与头发健康相关的小细节。有一部分人不选择用电吹风，是认为它会损伤发质，这话一点也不假，因为吹风机的热风会使头发变得干燥、脆弱、分叉、易断。
要理解背后的原因，我们需要先了解头发的微观结构。头发丝的最外围是毛鳞片，它实际上是一层表皮细胞，像小盔甲一样覆盖在头发表面。它既可以防止头发内部的蛋白质和水分流失，又可以减少头发的损伤、断裂和分叉。毛鳞片的覆盖还让外界的灰尘和化学物质无法进入头发内部，有效避免了这些不好的东西对头发带来的伤害。
但是电吹风产生的高温和强风会导致毛鳞片受损，同时高温还会破坏头发角质蛋白中的二硫键，使得角质蛋白变性。这也是经常使用电吹风之后头发会变得脆弱易断的主要原因。另外，头发中的黑色素遭到高温破坏之后，头发就容易发黄，这就是我们会看到经常使用电吹风的人头发有一些些发黄的原因了。
使用电吹风除了会对头发的发质造成损伤，还可能会对头皮的健康带来不好的影响。我们的头皮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角质层，它可以保持头皮的水分平衡，阻挡外界的有害物质如灰尘、细菌等进入，减少头皮的感染和炎症，也可以减少紫外线、化学物质和其他刺激因素对生长在头皮内部的头发毛囊的损伤，维持头发的生长和健康。
然而，当电吹风的热风吹到头皮上时，高温会加速头皮表面的水分蒸发，使得角质层变得干燥。这种干燥状态可能导致头皮出现瘙痒、脱屑等现象。相比之下，洗头之后让头发自然风干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，它能够避免高温和强风对发质和头皮造成的一系列损伤，有助于让头发拥有自然的光泽和健康的美丽。
那么，
是不是选择自然风干头发就有百利而无一害呢？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。等待头发的自然风干通常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，尤其是对于长头发的女生，如果这时候急着去做另一些事，就会带来不方便。而且很多人都喜欢在晚上睡觉之前洗澡，如果这时候不及时用电吹风吹干湿着的头发就入睡，很容易着凉感冒，对健康并不友好。
其实究竟选择哪种方式，这主要取决于个人需求。如果时间充裕，不需要做造型，并且希望尽可能的保护发质和头皮的健康，那么自然风干一定是更适合你的选择。但如果时间紧张，需要迅速将头发变干，或者需要给头发做一个造型，那么电吹风无疑是你的好帮手。偶尔使用一次电吹风，并不会给头发和头皮造成太大的伤害。我们需要避免的是长期的、频繁的使用电吹风。
如果确实需要使用电吹风，比较推荐的做法是先用毛巾将头发上的多余水分轻轻吸干，等头发已经半干的时候，再使用电吹风完成最后的吹干或造型，或者先用电吹风吹一阵，在头发摸起来还有一丝湿润的时候，就停止使用电吹风，接下来让头发自然风干。
此外，还有两点需要注意。首先是尽量避免总是使用电吹风的热风档和大风力来吹干头发，最好使用凉风档和小风力，保持适当的距离，遵循吹出来的风不烫皮肤的原则，并且避免长时间对着头发和头皮的同一部位吹风。
其次就是先吹干发根再吹发尾，很多人都喜欢先吹湿漉漉的发尾，当然这样做可以防止发尾的水滴落在衣服和地板上，但其实发根的水也还是会顺着发丝滴落下来，最后还要再一次吹发尾，对发尾造成二次伤害。总的来说，无论是自然风干还是使用电吹风，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点，关键在于根据自己的实际和需求选择最适合的方式，在保护发质的同时也能兼顾到生活的便利和舒适。
未雨绸缪，直达耳边。欢迎收听一周天气前瞻。
气象万千，直达耳边。节目的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。本周由于降雨的影响，桂林市的天气较前段时间明显凉爽了不少，早晚还能感受到一丝秋意，但在下一周秋老虎将会强势回归，带来新一轮高温天气。桂林市的最高气温将攀升到35摄氏度，午后时段可能还会更高，闷热感十足。同学们可以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作息和穿着，平安度过这段高温期。
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。周六小雨，25到34摄氏度，周日小雨，23到36摄氏度。下周桂林市以阴雨天为主，最高气温36摄氏度，最低气温22摄氏度。本周末将迎来教资考试，大家一定要检查并带齐准考证、身份证以及考试规定的文具。校园广播在这里预祝大家能够在本次考试中取得满意的成绩。
调频102兆赫，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，老师同学们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。主持人荣华、玲玲、静敏、张悦、康卫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想要回听校园广播精彩节目，欢迎大家点击进入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。 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，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，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。我们的 Q 号是3599-418-152，3599-418-152。目前校园广播正在持续招新，如果您有意向加入我们，欢迎搜索我们的群号1055-353-908，1055-353-908，期待与您的互动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车开过了一座城，摇晃的灯，你漂浮过那段旅程，走远的校门，身边人换乘，来不及说等一等，车开去哪儿，从家门驶向前程，你紧握着那种可能，可有动起身，可有爱幸存，去一站站的陌生。新的雨被痛阵风亲吻，我与你共乘，在微梦里相认，异乡人从不追问，晚归的梦醒在夜深，满身的灰尘，游牧着星辰，在泥沙里找天真，心的雨阵风亲吻，我与你共乘，在微梦里相认，你可记得那一站学做大人，从此路就没有回程，风景多变更，稀薄了笑声，车停了又走，快乐又愁，同城。
各位乘客，昌平东关到了，请您从后门下车，下车请刷卡。We arriving at 昌平东关。
后门开着。